卢运起的一番话说得秦德利头上直冒汗。最后卢运起又一指齐德英等警察，
哼，你们还有何话可讲？
齐德英忙陪笑脸儿，卢老先生见多识广，所说完全是至理名言。所谓墙头越人之说，大概是秦景玉追匪心切，一时看花了眼，鄙人又没经过大脑用番心思，一时也信以为真，这才造次登门，实感抱歉，改日一定登门谢罪。现在请允许鄙人和兄弟们告退。
哦，这么说不搜查了？
鄙人不敢。
嗯，好吧。
卢运起向站在这群警察身旁的老田头一挥手，
送客，嘎。
这老田头一高兴啊，竟用了一句年轻时当听差的答话。老田头领着那群警察向后园外走去，红灯和卢运起都在原地没动。这些警察再也不敢打亮手电筒了，只能摸着黑向前走去。等着一行人拐过楼房以后，卢运起才吩咐那四个丫鬟，
你们立刻回楼，悄悄地把各个房间和角落都看一遍，以防万一。
是。四个丫头答应着要走。
慢，夜太深了，不要惊动王先生，他明天还要上课，不像我们家尽是闲人。
是。冬梅没有挑明王一民没回来，也和其他的丫鬟同声应了一声。卢运起忽然一皱眉，
你们少爷回来没有啊？怎么不见他出来
啊？冬梅忙走前一步，少爷快11点才回来，他喝酒了，大概现在没醒。
这个自暴自弃的孽障，真是。
卢运起说完一甩袖子，
走，
就向楼房方向走去。四个丫鬟忙小跑着站好原来的队形，一同走了。
当当，
钟声敲过半夜2点了，冬梅才和姐妹们检查完全楼。他们主要是检查走廊和没有人住的空屋子，什么厨师、司机等住的房间也都去看了看。至于男女主人的住室，他们怎么敢去打扰呢？在老爷面前也只不过是空答应而已。对于这番检查，冬梅的心里是明明白白的，但嘴上她却一个字也不漏。你别看这姑娘好说，那可得分什么事儿。她知道今天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要说出去那可了不得。所以冬梅在做检查的时候装得特别认真。另外那三个姑娘还真有点胆怯，真怕把那个飞过墙头的匪徒查出来再要了自个儿的命。唯独冬梅她不害怕，这个丫头她哪儿都要看一看。其他那三个姑娘见此情景还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小妹妹啊，今儿这胆子怎么大得出奇？哎呀，真是女大18变，不但容颜变得好看，连胆子都变大了。等检查完了，冬梅说她还要去陪小姐，就和春兰他们分开了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春兰他们才有点矫情。他们想，这枪响以后 冬梅就跑回去取开后楼门的钥匙，当时说小姐要用。哎，现在检查的时候呢，还一点都不害怕。这会儿呢，又跑回小姐的房间。虽然说冬梅是小姐的贴身丫鬟，两个人好得不分主仆，也常有陪伴小姐睡觉的时候，可是今天这些事儿加在一起，可真有点奇怪了。咱们且不表春兰姐妹们的悄悄猜测，再说冬梅，她回到卢淑娟房中一看，屋里还是黑洞洞的，没开灯。冬梅听见卢淑娟在床上轻轻地唤她，便关严房门，走到床前。冬梅俯身一看，只见卢淑娟和柳絮影两个人正依偎在床栏上，直眼望着冬梅。冬梅忙坐在他俩身旁，手向沙发那边一指，身子往前一探，脸上现出一副很神秘的样子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呢，他八成会飞。
哦，你怎么知道？
您听我说呀。冬梅刚要说，又停下，转身下地，轻步走到沙发前边。他低头一看，只见那会飞的小青年脑袋枕在沙发扶手上，腿当啷在地下，正一动不动地躺着。冬梅又把腰身向下弯了弯，这脸呢，离那小青年的脸只剩半尺远了。这回冬梅看清楚了，这小青年双目闭着，鼻子里发出深长而均匀的呼吸声。嘿，这个小家伙竟安然睡去了。为什么他睡得这么快？原来刚才给他吃的那个加当片儿，不但止疼，还能催眠。冬梅几乎要笑出声来了，他忙一捂嘴，踮着脚尖跑回床前。这才一五一十地把方才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。这两个姑娘听的是津津有味，兴高采烈。等冬梅一住嘴，柳絮影先忍不住了。哎，这么说这个小青年就是不会飞，也一定会有别的出奇本领，要不怎么能一眨眼的功夫上了墙头呢？要我看呢，那会飞是瞎话。卢淑娟摇了摇头，他要能飞上墙头，就能飞落地下，那还能摔伤喽？
小姐说的也对。
冬梅点了点头。
我看咱们别瞎猜了，现在全楼都睡了。小姐，咱们开开灯，干脆问问他本人得了。
好。冬梅，你先拉严窗帘。
哎，
冬梅答应着去拉窗帘。两个姑娘从床上下地，在暗中整理一下衣服，冬梅跑去开灯。灯打开了，屋里骤然大放光明。三个姑娘都站在沙发前边，看着那个正睡得香甜的小青年。由于受到灯光的刺激，那小青年的眼皮颤动了几下，但是没有睁开，脑袋往沙发里面摘楞了一下，仍然睡着。他大概太疲劳了，在他那年轻稚气的娃娃脸上抹着两道暗黑色的指痕，大概是床单上的油墨或者汗水染上的。黑色的学生服上还挂着片片白色的浆糊，一只手插进上衣怀里，传单就是从那里掏出来的。正在端详着这个小青年的柳絮影，越看越觉得这个小青年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在哪儿呢？ 他一时间想不起来了，他忙把这感觉告诉了卢淑娟和冬梅。冬梅忍不住问卢淑娟：“
哎，小姐，我们总这么看着也不行啊，我得把他招呼醒啊。”“嗯，好吧，你招呼他，不过要轻轻的啊。”“哎。”
冬梅忙走到沙发后边，伸出两个手指捏着小青年衣服袖子轻轻往上拉。“
哎哎，你醒醒吧，哎，你醒醒吧。”
这小青年吧唧吧唧嘴儿，还在睡。冬梅增大了拽袖子的拉力：“
哎，你醒醒啊，哎，你醒醒啊。”
这小青年猛一哆嗦，忽然睁开了眼睛，那黑溜溜的眼珠只一闪又忙闭上，挤过了两下，然后又睁开，惊奇地向四外看，看人也看屋子。当萧光义又一细看柳絮影的时候，忽然眼睛一亮：“
哎呀，我认识您，您是柳絮影小姐，我看过您演的戏。”
啊！
萧光义刚一说完，柳絮影也忽然一拍手，几乎高兴地跳起来：“
啊，我也认出来了，我认出来了。”“
啊，柳小姐，您认识我？”“
嗯，我认识。”“
你姓萧，
叫
萧光义，是一中的学生，对不对？”“
啊！”
萧光义腾的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，身子一歪，哎呦，他觉得腿又疼了，扑通一下坐下。他一只手捏着被扭痛的左腿，一只手直指着柳絮影：“
您是怎么认识我的？”“
我。
柳絮影忽然奔到萧光义身旁，一把拉住他的手，用力摇晃着：“
我怎么说呢？先让我好好看看你。你是我的弟弟，一个好弟弟啊。”
随着这句话，两滴泪珠从柳絮影脸上滚下来。“
我是您的弟弟？”
萧光义的黑眼珠瞪得像琉璃球一样圆，他惊讶地望着柳絮影：“
我怎么不知道？
可我知道你呀，知道你很多很多事情，包括最最机密的事情，像在建国纪念碑前的搏斗，在一中大礼堂的大胆行动，在北市场大集会上……
哦，行了行了，您别说了，您别说了。”我
萧光义那娃娃脸鼓胀的通红，极度的惊奇使他呼吸都紧张起来了。“
您快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吧，您可把我弄糊涂了。我只在舞台上看见过您，您怎么就啊？”“
我可早就看见你了，有时候还天天看。”“
啊？在哪儿？”“
在照片上。”“
您在照片上看我？”我……
萧光义猛然停住话头，他那直望着柳絮影的黑眼珠忽然放出了异样的光彩。他看着柳絮影的脸：“
哦，我，哎，我忽然发现您的眼睛、鼻子、下颏像我一个比亲兄弟还亲的同学。”“
哦，你那同学是姓罗吧？”“
正是啊，叫罗世成。他和您是……您…… 不对呀，您姓柳，他姓罗，这不是一家人，不姓一个姓儿，就不是一家人了。
鲁迅先生的哥哥姓周，曹操的弟弟姓夏侯，那各有各的情况啊。
啊，这么说，您和世成哥哥是一家人？
我是他的亲姐姐。
啊，姐姐！萧光义忽然抓住柳絮影的一只胳膊，挣扎着站起来，他像是要投到柳絮影的怀里，
但又停住了。他歪歪斜斜的向后退了两步，双手下垂，恭恭敬敬的向柳絮影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。
姐姐，世成是我的哥哥，他不在了，我就总想寻找他的亲人，我要把他的亲人看成自己的亲人，今天这样巧的遇到您，就请您收下我这个弟弟吧。我
萧光义说不下去了，两行热泪顺着腮边滚下来。柳絮影忙奔过去，用力拉住萧光义的两只手。
弟弟，你是我的亲弟弟，是我的好弟弟，我为有你这样英雄的弟弟而高兴，你是我又看见了世成。
柳絮影的眼泪也顺着双颊流下来了。这时候，一直在一旁看着这场奇异的相认的卢淑娟忙走过来。
哎呀，瞧啊，你们姐弟相认是件喜事，你哎呀，淌什么眼泪呀、啊哎、快扶光义坐下。哎，
冬梅这时也忙跑到沙发后面要扶萧光义坐下。这时柳絮影直着眼睛看了看卢淑娟，忽然对萧光义一摆手，
哎，别坐呀、啊、光义，不能光我们俩相认呢。
柳絮影用手一指卢淑娟，
我告诉你，这位小姐也应该是你的亲人呢。
啊，
卢淑娟吃了一惊，
我也是亲人？那当然了。卢小姐，你先别着急，马上就会明白。
说到这里，柳絮影往萧光义身边一靠，把嘴凑到萧光义耳边上，用一只手挡着，拿眼睛斜溜着卢淑娟，说上了悄悄话。
我告诉你，哦，
萧光义一边听着，一边也用眼睛盯着卢淑娟看。他盯着盯着，两只眼睛又放出兴奋的光彩来。还没等柳絮影说完那悄悄话，萧光义忽然一乐，对着卢淑娟猫腰施了一礼。
卢小姐，光义是一民的老师，一民老师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，所以您，
哎呀，你……
卢淑娟脸刷的一下红了，她一只手捂着脸，一只手去抓柳絮影。
你这个死丫头，你真坏！你们姐弟相遇，你还把我拉上，你……
柳絮影一闪身，藏到冬梅身后。冬梅一边挡着她，一边笑着：“
小姐，我看这门亲呢，您得认一下。”
嗯，你也跟着胡说。卢淑娟举起手要打冬梅，却让冬梅给擒住了。这时候，柳絮影从冬梅身后跳过来，扳着卢淑娟的双肩：“
哎呀，快别闹了，别闹了！你看看，都3点钟了，一会儿天就亮了，得赶快想个办法安排光义呀。”
嗯，
经柳絮影这么一说，屋里的人立刻都严肃起来。
当，
落地式的大钟敲响了3下。你别看这钟大，声音可特别柔和，就像从几里地外传来的声音似的。 等这钟声一住，屋里显得特别寂静。冬梅看了一眼卢淑娟，
哎，小姐，您看这样行不？怎么样啊？我上门房把田大爷招呼醒，让他悄悄开个门，由我和田大爷送他出去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事儿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。
柳絮影也摇着头，
是不行。再说被赶走的警察要是派人在门外守着怎么办呢？
你没听说后胡同口还留着人呢，谁知道他们撤没撤啊？
对，今晚上说什么也不能走。哎，这样好不？咱们马上悄悄地把光义送到一民的房间里去。他那房间除了冬梅有一把开门钥匙以外，谁也进不去。
等明天八点一上班，就往一中给一民挂电话，让他抽空回来一趟，咱们再商量办法，这好不好？刘淑娟刚一说完，冬梅首先乐得一拍手，
好招好招，王老师还会点穴推拿，说不定能把他的腿治好了呢。
对，柳絮影也点头同意，于是他们就决定这样办了。那么这王一民哪儿去了呢？他怎么一宿没有回卢家大院呢？王一民当然不能闲着，他把赛尚霄送进孔氏医院以后，就忙于布置撒传单的工作，一直到后半夜一点，他才从道里巡视回来，赶到道外五道街谢万春的新居，一直睡到早上五点才起来。他爬了两碗高粱米饭，离开谢家，打算去南岗花园街找李汉超汇报情况。夏天的早晨，五点多钟，太阳就冒红了。城里人多半都习惯晚睡晚起，这太阳影子照上窗棂子，有些人还不大愿意从床上爬起来。谢万春住的这一带稍微有一点不同，但街上的人呢也还是稀稀落落，可以数得过来。走在街上，王一鸣看到这五道街一带也贴上了传单，有的人已经在看，有一张前边还围了好几个人，一个年轻人在小声念着，另一个中年人一边听着一边回头回脑的看，这脸上露出惊讶兴奋的神情。这中年人一看王一民走过来，便用手一拉念传单的年轻人，声音马上停止了。看那样子，这几个人是一伙的。王一民怕妨碍他们看下去，低着头快步走过去。当王一民拐进正阳街的时候，情形和气氛忽然不一样了。只见街上的人都急匆匆地走着，脸上的表情也不一样，有的激动，有的震惊，有的兴奋，有的麻木。有两个警察提着水桶，拎着刷子，东张西望地往墙上看。又有两个警察正站在墙拐角的地方，用沾着水的毛刷子往下边刷传单。也有的警察挨家敲大买卖家的门，查看有没有从门缝里塞进去的传单。还有的手持洋刀，专门监视过往行人，遇有停下脚步看传单的，就跑过去拽脖领子，拿刀背砍，用皮鞋脚踢。王一民越往前走，遇见的警察和便衣特务越多。王一民怎么也想不到敌人出动的能这样早，行动的这样快。五点刚过，敌人就布满了大街。从那有组织的行动上看，一定是有统一指挥的。 那么敌人的指挥机关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？根据他们行动判断，最迟也得在天亮以前，转动整个反动机器得需要时间。而在天亮前，在黑夜里要发现那张篇幅不大的传单是不太容易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哦，王一民想着想着，他不由得心里一动，莫非有的同志在贴撒传单的时候暴露了，和敌人遭遇了？一想到这儿，王一民的脚步不由得加快了。原来他本想步行走到李汉超那里，但现在他改变了主意，要坐电车上南岗，这样可以加快速度。王一民直奔正阳街口摩电车站走去，离街口还挺老远呢，王一民就发现有一大群人聚在那里。他又往前紧走了几步，这他才看清楚，原来是警察和特务正在拦路搜查过往行人。所有的行人、车辆，包括隆隆而来的摩电车，都得停住，任凭搜索。此时街上的行人已经逐渐多起来，南来北往的人马车辆都被拦截在摩电车道的两侧，斗子车、马车、汽车、大板车、摩电车和车上坐着、车下走着的形形色色的行人都得无条件的接受搜索。拎皮包的你得敞开盖，背包袱的得解开了扣。王一民一看这个情形，他就想回避开。他侧目往头道街口一瞥，他发现有两个家伙正斜靠在一家饭馆的门框上。从这两个家伙的打扮和气质上看，准是两个便衣特。他们正贼眉鼠眼地盯着大街上的行人看。王一民不由得一皱眉，他心里想，别惹这麻烦了。他就想掉过头来往回走。正在这时，他听见那两个特务喊起来了：“站住，往哪儿走啊？”